部分，原文、领域、热力学成复杂系统理论，选取四个相互咬合的 expert 级概念，来自 Ilya Prigozhin 1977诺贝尔化学奖的耗散结构理论。耗散结构远离平衡态，分叉点到对称破缺。先不解释，进故事。静水、湍流与漩涡。阿静跟着老师走过山谷时，遇见了三片水。第一片是山顶雪水汇成的一潭镜湖，清澈见底，纹丝不动。岸边松树在水里映出完整的倒影，连针叶都分明。附近村民说，这潭水已经静了几百年。美。阿静说。老师什么也没说，看了看湖心，皱了皱眉。第二片是山腰的一条湍流，水声如雷，乱石横亘，浑浊的水冲击两岸。他们站在旁边说话都要靠近了喊。乱，阿静说。老师点头，但表情和刚才一样，看不出褒贬。第三片在谷底一处峡口，河水从两侧山体之间穿过，入口急，出口窄，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持续旋转的漩涡，漩涡的中心微微凹陷，四周泡沫绕圈，上游带来的枯叶和泥沙在其中螺旋运行，最终从出水口排出。奇异之处在于，那漩涡的位置几乎从未变过，不管上游来多少水，不管天气如何，那个旋转的结构始终悬在那里，像某种活的东西定在水中。为什么它不消散？阿静问。老师没有回答，继续走路。当夜他们在谷底村子投宿，正值旱季，上游来水减少。第二天早晨，阿静独自去看三片水，湍流温和了许多，乱石露出水面，水声小了一半，河还是那条河，只是缩小了尺度，镜湖水位低了一截，但还是静的，倒影还在，只是松树的根被切掉了，漩涡变了，它的位置向出水口方向偏移了大约一丈，转速慢了下来，中心凹陷变浅，但它还在转。阿静盯着它看了很久，突然觉得背后有些发凉，那个漩涡移动了，说明它不是水刻在石头里的沟槽，不是山谷固定的地形，而是什么别的东西。老师，他当晚问，漩涡为什么不在原来的位置了？老师说，你以为原来那个漩涡和今天这个是同一个漩涡吗？阿静说，它移动了，但它还是个漩涡。老师说，里面的水是同一滴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说的同一个漩涡究竟是指什么？阿静沉默了。老师说，漩涡没有身体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一种关系，水的速度、入口的角度、出口的压力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关系成立时，漩涡存在，关系改变时，它就去找新的位置，重新让自己成立。那湍流为什么做不到？湍流哪里做不到了？湍流只是变小了，没有找到新位置这回事，因为湍流没有形状。老师说，它是能量在流动，但没学会把能量组织成结构。漩涡学会了，代价是它必须不停的消耗，进水不停，出水不停，一刻不能停，否则结构就散了。湍流没什么可散的。阿静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镜湖呢？镜湖是有结构的。”老师没有回答，只比了比手势，示意他明天再去看。第三天，旱情加重，湍流已经安静下来，水面剩了一半，但还在流。镜湖出事了，水位继续下降，湖底的泥层暴露出来，几百年积累的细沙与腐叶全部被水压着，现在见了干燥的空气，开始皲裂。松树的倒影消失了，镜面变成一滩浑浊的浅水，再过一天是一片开裂的泥地。那个几百年的镜湖原来只是装了几百年没动过的水。漩涡在第三天做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来水量减少到某个临界，漩涡原来的形态已经无法维持。阿静上午去看时发现它停了，就停在那里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出水口涓涓细流，像一个被抽走了什么的空场。他以为他死了，下午没有去看，傍晚老师叫他去，漩涡回来了，位置不一样，转向不一样，原来是逆时针，现在是顺时针，转速也更慢，体积也更小，但那个旋转的结构又重新悬在那里。他死过了，老师说，然后用新的方式活了回来。阿静看着那个小小的方向相反的新漩涡，问，如果他当时没能回来呢？老师说，那就是另一条路，水流平静下去，和镜湖一类的东西一起等雨，直到有一天蒸发掉，两条路都在那里， 走哪条取决于它停下来那一刻附近有没有一块石头的角度稍微合适。很小的事，很小的事决定了它还是不是漩涡，很小的事决定了它还有没有方向。他们离开山谷时，阿静回头看了一眼，湍流还在，但更小了，会继续变小，可能某天彻底消失，下一场雨再重新出现。来了就来，走了就走，从不在这个山谷里留下任何痕迹。镜湖已经是一片泥地，等雨来时，它会重新盛满水，重新映出松树，重新安静如镜。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水，完全不同的倒影，而它对此毫不知情。漩涡还在转，比之前更小，方向相反，位置不同。但如果你懂得看，你认得出那是同一个漩涡，不是因为它没变，是因为它一直在变，所以才是同一个。阿进没有说话，老师也没有说话。概念解析：一，四个概念，一个内核。故事里出现了四个术语：耗散结构、远离平衡态、分叉点、对称破缺。它们不是四个独立的知识点，而是一条链：条件、结构、临界、选择。先讲清楚每个概念是什么意思，再回来看它们怎么在故事里运作。耗散结构 Dissipative Structure， Ilya Prigozhin 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，因为他把热力学推进到了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里，证明了在这些条件下新的有序结构可以自发出现。他获奖后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不是山谷里的漩涡，而是 Benard 对流。一层液体从下方被加热，当上下温差超过某个临界值，液体不再只是安静地传导热量，它会自发形成规则排列的对流包，常见的是六边形图案，像蜂窝一样铺满整个页面。这个结构依赖持续供热，一旦停止加热，六边形消失，液体回到均匀安静的状态。山谷里的漩涡是同一类东西的简化版，一个靠持续水流维持的旋转结构。Prigozhin 把这些结构称为耗散结构，它们不靠隔绝外界来维持秩序，恰恰相反，它们通过持续消耗能量，持续与外界交换物质来维持自身形态。一旦停止耗散，结构消失。故事里对应的是漩涡的进水不停，出水不停，一刻不能停，远离平衡态 Far from equilibrium。 经典热力学告诉我们，孤立系统的最终命运是热力学平衡，所有梯度消失，温度均一，熵最大。平衡态在物理上有精确的定义，而且平衡结构可以是有序的，晶体就是最典型的反例。但 Prigozhin 关心的不是晶体，而是另一类系统，生命、生态系统、城市、组织。这些系统不能孤立存在，它们必须持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。对这类开放系统来说，平衡态不是安稳，而是梯度消失。梯度消失之后，系统不再需要组织自己，没有流动需要管理，没有差异需要维持，没有结构需要重建。复杂性和自组织只能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涌现。Prigozhin 之前的物理学认为这是反常， Prigozhin 证明了这是规则。故事里对应的是镜湖，它看起来完整、安静、稳定，但它的稳定来自缺乏交换、缺乏扰动。边界条件一变，它没有维持自己的机制，只能暴露底部的泥。分叉点 bifurcation point， 当系统的控制参数持续变化，比如旱季来水量不断减少，原有稳态到某个临界点就无法继续维持，这个临界点就是分叉点。Prigozhin 在 Nobel Lecture 里描述 Benard 的对流时讲得很清楚，低于某个临界温度梯度时，液体里小的对流涨落会被阻尼掉，系统维持均匀状态。一旦超过临界值，某些涨落不再被压制，反而被放大，成长为宏观尺度的对流，一种新的超分子秩序出现。在分叉点上，系统面临多个可能的分支，哪个分支被选中，不是由宏观规律唯一决定。微小的局部条件，一块石头的角度，一个初始涨落的方向，可能成为路径选择器，无法预测，只能事后辨认。故事里对应的是漩涡停了一次，然后以相反方向重新出现，它跃迁到了一个新稳态。 这里需要做一个校准，真实系统的分叉结果不只是新秩序或混乱的二选一，分支可以是多个不同的有序状态、周期性震荡、空间图样，甚至混沌，或者一串新的分叉。故事选择了一个简化的二分，重新成为漩涡或者消散，是为了让读者先抓住机制。这个简化在文学上是合理的，但不应被理解为物理学的完整图景。对称破缺 symmetry breaking 在分叉点上，系统在数学意义上对几个可能的方向一视同仁，这就是对称，是具体的微小偏差打破了这种对称，强制系统选择一条路。在真实的 pattern formation 里，对称破缺不靠抽象的命运选择，而靠具体机制、边界条件、反馈回路、扩散速率、初始涨落、系统尺度。 ULB 的研究者在一份化学耗散结构资料中详细描述了 Turing Pre-Gaugging Mechanism， 一个均匀的反应混合物，当某个参数跨过阈值时会失稳并形成空间周期图样。支持这种对称破缺不稳定性，需要化学动力学中的正反馈机制，比如 activator inhibitor 系统，扩散、边界和动力学参数共同决定最终图样。故事里对应的是一块石头的角度，不是因为石头有魔法，而是因为它改变了边界条件，而在临界区，边界条件会被放大成结构命运。关于对称破缺的范围，故事中说，宇宙的所有结构，从粒子到星系到生命，都是某次对称破缺的产物，这是一个大 claim。粒子物理和宇宙学中的对称破缺超出了本文所依据的 OSNT 范围，更准确的表述是，在非平衡热力学和 pattern formation 的框架内，许多结构的产生和选择都可以通过对称破缺来理解。至于粒子物理中 Higgs 机制的对称破缺，或宇宙学中物质反物质不对称，那是另一套证据体系的事。二，故事里的三条线索，上面的概念不是孤立的，回头看三片水，它们构成了一个比较框架。镜湖代表平衡态势的静止，它不耗散、不交换、不重组，它的有序来自从未被扰动，这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应对扰动的机制，它不是墙，是没被考验。湍流代表有能量但无组织的流动，它有动力、有噪声、有运动，但它没有形成可被稳定辨认的结构模式。这里需要说明，在真实的流体力学里，湍流可以包含相干结构 coherent structures、 涡接、涡管、边界层结构等。故事中的湍流不是一个流体力学判断，它是一个文学对照物，用来代表一类特定的状态，有能量、有变化，但缺少一个在变化中维持自身形态的组织原则。漩涡代表耗散结构，它不靠固定的物质存活，里面的水每时每刻都在更换，它靠的是一种关系模式，入口速度、出口压力、边界几何之间的持续互动。水只是流经它的媒介，不是它本身。老师在故事里说了一句关键的话，漩涡没有身体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一种关系，这就是整个理论的文学等价物。三，三个推论。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，有三个推论可以迁移到人类系统里。第一，维持需要持续支付成本，任何维持自身有序的开放系统都在持续向外界输出混乱，呼出热量，排出废物，消耗资源，制造摩擦，这不是代价，这是存在方式。 Prigogine 的 Nobel Lecture 把耗散结构描述为靠与外界交换能量而稳定下来的巨大涨落，不耗散不是节能，是结构正在解体的信号。创作系统如此，组织如此，人的内在秩序也如此。第二，不经历扰动的稳定不是韧性，镜湖的完美源于从不被扰动，真正的韧性不是避免扰动，而是在扰动中维持自身模式的能力。系统越依赖静止，越不能承受改变。 Nobel Press Release 明确区分了两类结构，平衡结构如晶体可以孤立存在，耗散结构只能与环境共生，共生意味着不断被环境干扰，不断回应，不断重组。第三，分叉点不能被计划，只能被准备。在临界点上，宏观规律对几条路不偏不倚，一块石头的角度决定了漩涡的转向，那块石头不在任何方程里。这意味着两件事，放弃对关键时刻必然走向最好结果的幻觉，同时更严肃地对待平时积累的每一个微小局部条件，因为它们会在临界点变成那块石头。四，身份不是一块固体，是一个被持续维持的过程。 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其实不是四个物理概念，他想说的是同一个的意思不是保留了同样的东西，而是维持了同一个组织模式。镜湖看起来一直是同一个，名字没变，位置没变，倒影没变。旱季一来，他露出的真相是他没有维持自己的机制，他只是暂时承载了一池水。漩涡看起来一直在变，水不是同一滴，位置会偏移，转速会下降，方向甚至会反过来，但它仍然能被认出来，因为它维持的是一个组织模式，水怎么进来，怎么旋转，怎么出去。如果把这个模型迁移到人的身份问题上，注意，这是哲学迁移，不是物理定理。最反直觉的结论是，你不是因为从未改变才是你，你是因为在持续变化里还能维持某个可识别的组织方式。你如何处理输入，如何排除噪声，如何在扰动中重组，如何在分叉点上选择方向，如何让新的经验进入系统而不把系统打散。这就是为什么成长不是给旧自我贴新标签，成长更像漩涡，流进来的水全换了，边界条件也变了，但那个组织方式没有死，它换了位置，换了速度，甚至换了方向，然后继续成立。镜湖也有名字，名字不等于存在。